谢主，我们有一位救主，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今天仍然在为我们祷告，他也把一个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为着我们的亲人，为着我们的朋友，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来祈求。我记得我父亲到98岁，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希望能够受洗，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没办法把他这个浸在水里面。然后后来我就赶快去他们住的地方，然后为他祷告，为他这个受洗，他就非常非常的喜乐。虽然我12岁得救，等到98岁，等到他98岁，已经经过很长的年日，很多的祷告，但是神听祷告，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他受洗了以后真的是很喜乐，我妈妈讲说他还唱歌，然后2个礼拜之后就非常平安的回到天父的家中，神实在是很爱他。我们今天交通一个题目，讲到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我们先读哥罗西书1章21节，哥罗西书前面，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这节经节讲到从前的光景是一个与神隔绝的情形，那因着恶行与神不只是隔绝，而且是为敌，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以前的情形。我们来读林后第5章18节到第20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有一个职分叫做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那在这边保罗特别讲说，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他的儿女们，叫我们劝人与神和好，叫我们求人与神和好。那这个职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那讲到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先要认识到说，人跟神的那个关系原本是非常和谐的。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我们看见在创造的时候，神先创造了所有其他的，最后才造人。神把所有的都预备好了，伊甸园那么的美丽，那么的丰富，那么的和谐，能够与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神创造了人，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在人的身上，神实在有非常美好的旨意。神盼望人能够和他亲近，能够分享他所有的丰富，能够承受他那个大爱。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看见人在伊甸园的里面，神叫他们能够看守，叫他们管理，他们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读到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那为什么从一个和神那么和谐的关系一下子与神隔绝了呢？在罗马书第5章12节讲到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下一章，下一个 slide， 死呢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讲到说，从亚当他们犯罪以后，从一个人罪就进到了世界，然后呢我们看见他讲到死是从罪来的。很多人读到这些，他们不喜欢听到人说你是一个罪人，他们不喜欢在教会 有人传讲说，哎，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而我们都被组织成为罪人。今天你要找罪人到哪里去找呢？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大家都说我是一个罪人。你要找那些没有罪的人到哪里去找？到法院去，或者到监狱里面去。到法院去他们都说 I'm not guilty，要辩护之前啊，我没有罪的。但是罪已经进了世界，死借着罪就进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来讲，今天在那恶者的底下，被罪恶所辖制，人与神那个关系隔绝了。有人会觉得说，亚当夏娃不过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像就是不听神的话，神所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能吃，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的，他们没听神的话，结果他们吃了。那也许有人会讲说，那神惩罚他，刑罚他，责骂他也就可以了，他不过就是犯了一个错嘛，对不对？好，那有人举个例子，一个父亲他买了一罐老鼠药，我们都知道老鼠药非常毒的，好，他买回家，他把它放在柜子的最上面，然后他严严的告诉他的儿子说，这是老鼠药，千万不能吃的，他藏在最上面。但是这个儿子呢，他觉得很好奇，他说父亲说千万不能吃，说不定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哎呀，他在趁着父亲不在，他花了很大力气，想尽了办法，最后啪啪啪爬到最上面去，把那个药拿下来了。结果他真的把它吃下去了。父亲看到了，你说父亲生不生气呢？当然生气，这个孩子不听话，明明告诉他这个千万不能吃，结果他把它吃下去了。你说父亲要不要惩罚他？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最严重的还不是他犯了错，还不是说他违背父亲的意思，父亲再怎么惩罚他恐怕也没有用了，最严重的是这个毒药吃下去了，要怎么办？这个毒药吃下去了，刑罚责打责骂其实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件事情，最严重的是罪进到了人的里面。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的命令是一件事情，但他们把仇敌撒旦的生命接到他们的里面，那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这个罪叫人与神隔绝了，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见整个人类经过了多少的年日，一直到今天，在许多的茫然，许多的痛苦的里面。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讲到人里面那个可怜的光景，当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活在地上，人所追求的今天都是虚空的，人的生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圣经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有没有结束呢？没有哈，他继续讲到说，死后且有审判，那一个空虚，那一个痛苦，那样的一个无助，我们就讲到这是人的光景，与神隔绝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形，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人跟动物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哈，你看见有些动物，这个动物学家人都知道，有些动物是很聪明的，好像是不是这个大象，听说它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那我们都知道猴子啊、猩猩啊，那他们跟人非常接靠近的，然后他们也都是非常聪明的，有很多事情他们知道，他们也会做的。有一些狗，你说哇，我家的狗特别聪明，它都会懂的哈。我们家以前一只狗， 我岳母呢，她出门，她说哈，她带着皮包出门，跟带着拐杖出门，那个狗的反应是两样的哈。啊，带着拐杖出门，那她就等着要你带着她出去散步哈。啊，拿着皮包出门呢，她你可能是打车子出去哈，她就不理你哈。那狗都很聪明啊，但是呢，你说再聪明的动物，没有一个动物呢，它会寻找神的，它会知道说有一位神，他要来敬拜的。但是我们说人就不一样，你不只是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你到全世界最落后的食人族，一个最落后的部落里面，哎，这些人他会找一个东西想要去拜，他也许一棵树，他抓一个东西，可能他在那里拜。你说他们可能非常无知，但是他们要来寻找神啊，这个差别，我们说这个人，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叫人能够与神沟通的。动物它有魂，但是动物呢，它没有这个能够与神沟通的灵。你看见神造人的时候，那向着人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人有灵能够认识神的心意，神能够跟人有交通。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知道神告诉亚当夏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但是从圣经里看，亚当夏娃吃了以后呢，他又活了很长的年日啊，还没有肉身的死去，但是他们与神隔绝了，他们的灵死了，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人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想要来认识神的，是盼望能够来到神面前的。虽然人的灵死了，好像没有办法，因为是与神隔绝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有罪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人的深处都知道有一位神，人的深处渴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看多少的人，他们花很大的代价，他们愿意做很多的事情，盼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圣经那么清楚告诉我们，人是与神隔绝的。那这一个点，我们知道罪带来了死，死后且有审判，罪带来了与神的隔绝，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犹太人他们是非常蒙福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特别拣选的，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他们真的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那今天大家也都会很稀奇，犹太人并不是那么多，在世界上可能算是一个非常少数的一个民族。那但是他们今天仍然是非常特别的，在各个领域的里面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人数比率来讲，他们的人数是最多的，在经济掌权的很多时候都在他们的手里面，他们是很蒙福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圣经，就在他们这么蒙福，那他们的领袖摩西想要能够见到神的荣耀，他求啊，他求，他非常的渴慕。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当神答应他，但是神需要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当神经过的时候用圣手遮盖他，当神经过叫他看，他最后看见神的背，他没有看见神的面。当他要到西乃山上去，我们知道神特别嘱咐他的百姓，你们不能靠近这个山，特别讲到说他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蒙爱的子民，他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所有 人类的光景。我们曾经也活在这样的虚空的里面，在地上所有你所努力、你所经营、所要追求的，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可能一件事情、一个疾病就让你活在世界上，你自己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前两天有一位一对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来，那个姊妹就分享，她过去不信神的时候，她本来也是好像各个方面都挺成功的，都在人家眼中都是蛮羡慕的。后来她说她就是得了一个荨麻疹，我本来还不太晓得这荨麻疹，结果她身上发疹子，那长得厚厚的一层，到处啊越来越严重。她说到了一个地步，她想自杀，她说太痛苦了，她就不想活了。九姐妹，世界上很多时候你遇到就让你连活的意思都没有了，没有指望，没有神，那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姊妹讲到说，后来她信了耶稣，过去就是这样一个皮肤病，就让她忧郁症，就让她想要自杀。后来她遇见了主，她一下子里面得着了一个新的盼望。地上的我们肉身的是必朽坏的，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有一个认识，他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他这次来，你看见他身上，他说他好多年已经没有再有这个荨麻疹的问题。我们的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没有改变，他是一样的。他今天赐人生命，他今天也医治人的疾病，他把永远的盼望带给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疾病，每一个人到最后长生不老，也不是，我们外体还是渐旧渐衰，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呢，是一天新似一天，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叫做我们恢复了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那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前面我们看见罪进了世界，我们变成了神的仇敌，一方面是隔绝了哈，而且呢，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当我们想到神创造人，他有一个心，有一个渴望，是他能够跟人中间那么的亲密，他是爱，他渴望有施爱的对象，他是一切的丰富，他渴望人能够与他的丰富能够一同有份，能够认识他，能够得着他的生命，能够享受他的自己。所以当人与神隔绝以后，我们说人活在痛苦虚空的里面，那个没有指望，在世界上那样的一个空虚无助，神其实更是心里面的痛苦，他这样的爱人，但是却没有办法跟人之间能够和好。所以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他舍了他独生的儿子，神要恢复人与神中间那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这边讲到说，是的，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在那里顶撞神，当我们还不认识神，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儿子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是神所生的圣者，只有这一位是完全圣洁的，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罪恶的，他为我们来到地上来，为了要成为我们的代替，只有他是完全的，他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付最重的代价，为我们受最残忍的审判， 神的儿子成就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感谢主，是在什么时候主为我们死呢？是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但他爱我们，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人与神中间原本有个这么大的间隔，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当神的儿子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在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灵后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位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不知罪的，我们看中文讲说他是无罪的，他代替我们，他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今天他付何等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个咒诅挂在那个上面，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有人的罪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想主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前面三个小时使得他所有承受的那个痛苦在肉身的里面，他不单是要钉十字架之前他还受鞭打，那人把他挂在木头上面，使得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他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中间那一个时刻，当主在那里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一个更大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进入的那一个黑暗，那一个痛苦，只有主他亲自来为我们承担。在那一个时刻，所有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但是主要借着死成就这个和睦的工作，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担负我们所有众人的罪。哦，他为我们死了，但是主在十字架上他的呼喊是什么？成了，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整个所有神公义的要求，神父神的心满足了。借着他儿子，今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为神已经审判了他的儿子，今天他不再审判我们。今天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今天在他儿子的里面，他接纳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叫我们能够恢复与神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神那一面他一看见他的儿子，神的心已经满足了。主耶稣那么超凡美丽，他是我们的代替，他是我们的代表，神一看见，哇，而且审判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今天在人的面前，主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能够接受，我们也经历一个属天荣耀的事实，所有的赎价已经付清了。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神把所有的间隔他为我们除去了，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一位，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你说我里面的人一回转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主就在这里，他渴望与我们亲近，他那样的伸开他的双臂，他欢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他讲到一个比喻，讲到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故事。那个小儿子他要父亲分家财，父亲还在，还没有过世，但是这个老父亲呢， 真的就把财产分给他，但是这个儿子他出去浪费资财，很快的他所有的都失去了。那最后他讲到说，他要和猪啊，要抢猪吃的豆荚，他都抢不到。我们会想说，那这样的人呢，是他今天呢，真的是在世界上好像是这个叫什么人渣还是什么哈？就是说他在世界上这样的人，那真的是活该浪费所有的，那最后呢，这个整个面到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形。那今天如果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其实这个小儿子不是代表着世界中有一些人，那他们特别的放荡，他们特别的这个不好，他们特别的怎么样？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小儿子是代表着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当我们与神隔绝，离开神的时候，没有指望，没有神，你在地上所有你追求所得着的一切，不过像猪吃的豆渣一样。你以为你有好的工作，你以为有好的学问，你以为有好赚了很多的金钱，买了这个买了那个，但是你真的认识的话，这些不过好像是都猪所吃的那个豆荚。那今天我们所追求所得着的，到有一天你忽然醒悟过来，你发现说我们的情形是这么的可怜，我们需要回到父的家里面。但是圣经里面特别主耶稣在讲的时候，你看见那这个父亲啊，相离还远，那这个浪子回家了，相离还远，那父亲呢就看见他，然后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所以父亲并没有嫌弃这个是一个浪子啊，我还在你就要分家产，分了家产又把他所有的都浪费掉了，而且你所做的事情羞辱父亲，看见这样的一个孩子回来了，父亲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但是父亲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还要怎么样，肥牛犊宰了，然后呢一起欢喜快乐。哇，这是父亲的心，这是父亲的爱。父亲何等的不愿意我们流荡在外面，他盼望我们与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他一直在等这个浪子回来，他一直在那里盼浪子回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远远的看见他，父亲在那里等。常常我们读这一段，我们注意那个浪子，其实圣经也没有讲到浪子，他讲到那个小儿子，他特别讲到我们看见这个父亲，他预备了所有的丰富啊，袍子给他穿上，那这个袍子特别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义，那个义袍今天父神看见他的儿子，他不再追究我们的罪孽，他儿子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可以与神和好。父神这样的宝宝怀揣我们回到父的家中，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在灵后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叫做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经历到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祝福，神把这个职分托给我们，就是叫别人也能够与神和好。弟兄姐妹，那这个职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传福音是每一位神儿女的 一个职分。保罗说他不传他就有祸了，因为职责已经托付了他。主在最后给我们一个大的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使命是托给每一位神的儿女，不是哪几位他们特别就是神托给他们传福音的。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她的确是有传福音的恩赐，那她也特别有负担，那几乎每一个礼拜六她就到市场去，在那里去发单张啊。她说她看到人还没有得救的，她里面就充满了那个喜乐，哇，你要信耶稣。她说人家拒绝她，人家这个有时候骂她，你知道她里面，他说他一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受羞辱，有什么这个受伤，他里面充满了喜乐，他有这个职分叫人能够与神和好。他里面真的知道说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太宝贵的事情。神的确把传福音的恩赐托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他身上，我们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碰到任何的人，他第一件讲的你要信耶稣，他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也都很羡慕他他有这样的一个火热，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但是弟兄姐妹，并不表示说今天教会就是靠着有这样恩赐的人他们负起传福音的责任，也不是。今天传福音的使命是托给每一位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刚刚在圣经里面读到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他将劝人与自己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不单是这样，他讲到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他讲到说，劝你们与神和好，求你们与神和好，因为有一个职分今天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不晓得看一看，不晓得有没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今天传福音聚会变成培灵聚会了因为我们传福音，我们说要有一个福音的对象。但是今天如果说今天我在这里传福音，如果没有人邀请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今天是一个布道会还是一个培灵会，那我们就改成培灵会了。那今天原本要讲说要劝人，劝你们与神和好，那大家都说我们都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就怎么讲，阿们，感谢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然后今天我们可以做见证，过去我也在门外过，过去我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怎么成为神儿女的呢？有一天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天我相信了，我得做一个权柄，一个权利，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乃是神家里的人。今天家里的人能够享受家里的丰富，家里的人能够认识家里的事情。有些福音的朋友在外面，他有很多的问题，那他也想要明白，但是常常我们会跟他讲说，你在外面，你要从外面，从窗子，从弟兄姐妹身上，你也想要读圣经，但是你从外面好像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所以常常有很多的疑问，你就相信你就能够进来的，进到这个屋子里来很简单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这么简单。你从外面你就可以进来了，在外面哇，你可以看说神儿女常常做见证啊，他说我也受感动啊，我也羡慕，我也很稀奇说你们怎么能够这样相爱，你们在好像在一个家的里面，但是我好多年我就在外面，我也看，我也想要研究，我也想要明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说劝人与神和好，求人与神和好，哎呀，你就相信，你就能够与神和好，你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已经付了一切的代价，做了所有的工作，除掉了所有的拦阻，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与神和好。现在问题不在神那里，今天问题在人的这一面。你只要转向主，你只要接受主，你相信你就能够得主。我们说主把这个劝人与人与神和好，求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今天已经托付了我们。我们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巴不得说今天弟兄姐妹，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许你说我不是很会传，那也没关系，你有朋友你可以邀请。你说我不是能够做很多，没关系，你可以祷告。我们在一个团队的里面，那这是神所托给我们的。那代祷其实是非常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哈。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祷告。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次传福音的聚会啊，我坐在下面，那最后呼召的时候，我前面就坐着一个福音朋友啊，我就为他祷告啊。那天祷告特别经历到说，不只是说我说主你救他，他需要你啊。那天就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进到他的感觉的里面，就是说你真的知道说我很需要救恩啊，我很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一下子摸着这位福音朋友，他离开神，他与神间隔，没有指望，没有神，那个虚空，那个痛苦哈，哇！最后向神祷告，主你救我，你救我。哎，后来呢？祷告祷告，结果他就站起来了。我说哇，感谢赞美主。后来他就蒙恩了，就得救了。弟兄姐妹，我们得着了一个职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得着了一个求人与神和好。你看见主把这样的托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为着人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亲人，为着我们的朋友，为着我们遇到的人，我们可以为着他们来祷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为你我今祈求，为你我今祈求。今天我们得着了这么大的福分，我们祷告，我们巴不得神也来拯救我们四围的人。我们来唱595首哈，为你我今祈求。那当我们唱的时候，如果你是福音朋友，我盼望说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为你我们求你，我们劝你能够与神和好。你得着的不只是今天你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爱你，主与你同在，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这一个福分是一直到永远的。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讲说弟兄姐妹，主把这么宝贵的使命托给我们，当你唱的时候，你的亲人还没有得救的，你愿不愿意为他祷告？为你我今祈求。你有没有你的朋友还没有得救的？为你我今祈求。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主，他要成就我们这样向他的呼求。 当我们唱的时候，你有负担，你有感动，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
我有一救主在天为我祈求，可亲又可爱，随朋友与我说，现今他时时看顾我，亲爱神后，哦，愿我救主也成为你救主，为你我尽祈求，为你我尽祈求，但愿我救主也把你来拯救，
为你我尽祈求，但愿我救主也把你来拯救。你们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思维的人，我们祷告，我们巴不得主也来拯救他们。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再来唱。
哈利路亚。我有一救主在天。